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你的话只有你自己能够解开。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也开通我们的悟性，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愿意说话，你一说话我们里面就有光，你一说话就能叫我们的愚昧变成智慧。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用你自己话语的亮光来引导我们。愿今天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把我们众人放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让我们真实能感觉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在这样一个聚会中，借着圣灵的膏油涂抹讲的和听的，主啊，叫我们一同蒙恩在你的跟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47章。47章，我们从28节哈读到30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起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这一段话呢，哈，那么记载着雅各最后的年日啊。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在埃及一共住了17年啊。那么从130岁呢，一直到147岁啊。那么雅各知道自己这个死期近，所以呢，他就找约瑟来呢，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段的遗言啊，并且呢，他要求约瑟呢啊，要起誓啊，一定不能把他葬在埃及，要把他带回到迦南地区啊。那个这个约瑟呢，就向他父亲呢起誓说：“我一定照着你的命令行。”雅各就在床上扶着帐头敬拜神。我想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到了最终的年日的时候啊，我们能看见雅各呢，他念念不忘的是神的旨意啊，这是何等的宝贵啊。那么即使他死了，他也需要葬在迦南地，不要葬在埃及。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地，那么埃及地呢，是预表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今天在地上也是一样，这个不是我们的家。所以雅各知道这里不是他最终安身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从雅各的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可以看见啊，雅各在属灵的生命上这是越过越老练啊，从年轻时候的这个聪明自以为是，到晚年的时候看见他对神心意的啊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曾经讲过雅各的一生啊， 那么最能解释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跟随主的一生的年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啊，神呢、啊、不怕人坏，他不怕，他就是怕人呢、啊、不长进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在最终，长在最终，我们的天性没有一个是好的，但是呢神会改变我们。所以最怕的基督徒啊，一年一年过来没什么改变，没有多少的长进，对于属灵的事，对于天家不够有那么多的向往，很多的思想意念人就是在地上。我们能看见雅各呢，这么一个诡诈的人，这么一个有天然智慧聪明又喜欢抢夺的一个人，那么神在他身上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做工，终于把雅各逐渐的怎么样呢，把他改变。到雅各晚年的时候，你看他处处事事所表现的都是非常的成熟，非常的老练，我们能感觉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当约瑟答应他不把他葬在埃及，他就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雅各晚年的时候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从皮努以洛之后呢，他的腿瘸了，这根杖就是他的依靠，是吧？他一生的依靠就在，所以这根杖呢，我们知道这个杖呢是木头枯干之后然后把它做成的，这象征着十字架的，就是约瑟一生的年日都是依靠着十字架活在神的跟前，至终他能够扶着杖头把敬拜归给神。我也看过不少弟兄姊妹们过世，有的人在离世的时候真是充满着荣耀的，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平平，有的人呢好像到死还死不瞑目呢，觉得在地上呢活得不够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形形色色的一些的情况，但愿主让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那么越到晚年的时候对神的事情的认识越过越清楚，越过越有向往。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人现在按照今天新约的话来讲达到一个属天的境界，他对于死亡他并不惧怕的。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多次讲过什么是死呢，对基督徒来讲死就是时间的结束，永远的开始，因为我们在地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嘛，它总是有一个年限，总是有一个尽头来到的，所以呢，基督徒呢不应该像世人一样，世人呢对死亡呢是有一种的恐惧的，莫名其妙的恐惧的啊。那么有的时候基督徒的这个当然有天然的感情呢，亲人过世了，心里面觉得有点难过，这个也不是什么错，这是对的啊，我们天然的情感。但是呢，我们必须里面一个认识，知道。他们已经到更好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是一种的这个永别，不是的，我们是从一个境界跨进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了，所以死亡对于我们来讲根本不是一件可畏惧的事情，是时间的结束。所以你看见雅各到这个时候非常坦然的，他的一心想到的都是什么？想到神对他的应许那么他不要把自己留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在世界中做客旅的人，他的根不是扎在地上，他是属于神的，他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啊，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感觉，这个想法所以 如果我们里面不够有像雅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很多的反应都跟世人的情况差不多。世界人呢，面对死亡有 无限的恐惧，基督徒没这个恐惧。我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的里面开始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的时候，这对我们整个生命来讲怎么样呢？是一种很大的释放和自由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地上的日子一定会过去的，你不可能永远下去的，对不对呢？一定有个尽头来到。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这个尽头不是可怕的啊，那是更荣耀的。所以你看见在旧约时代中，雅各面临死亡的时候啊，他已经有这么样一种的里面的一种的豁达，我们中国人讲啊，或者能够非常的辽阔的一个思想，所以他对他的儿子做了很重要的一个交代。我们知道这个交代后来对约瑟也影响很大，所以约瑟死的时候呢，他是埃及的宰相，我们到后面晓得他也要求要把他的骸骨把他带回到迦南地区。这个充分说明什么呢？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活在神的应许底下的。所以基督徒对于这些事物，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很明亮清楚的感觉。如果我们能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年日的啊，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远，我们要为着这个满心感谢我们的神啊。那么本来雅各对法老说呢，我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又短又苦，对不对？的确他过去的130年经历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艰难啊，到了他晚年的这一段还经历了他儿子们的欺骗啊，那么呢以为约瑟死了，痛苦了很多年。感谢主了，主也安慰他，最后呢过了17年的好日子，在埃及啊，他的儿子是宰相，所以这17年呢他总算是最平静的这17年。但是我们要感谢主，这17年优渥的生活没有叫他忘记神的应许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来到一个非常优渥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啊。那么有很多人在苦难中的时候呢，有敬畏主的心啊，有依靠主的心，常常生活环境一改变之后呢，整个情况就改变。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无论是富裕的，无论是贫穷的，无论是艰难的，无论是平安的，永远以神的事为念。雅各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说明他这一生他充满了感恩，他知道主神怎样恩待他。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最好也是最后的一生的整个情况集起来说是一个敬拜。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敬拜吗？敬拜不是外表的一个样式啊。今天各宗各教里面呢都讲究敬拜啊，所以他们敬拜的时候就是你很虔诚，对吧？你在这个时刻你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恭敬的一个态度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有个弟兄看见我祷告，他说：“弟兄，这样祷告不行。”我说：“那要怎么祷告呢？”他说：“祷告要五体投地啊。”然后他就给表演给我看，他就两跪下来，两个脚扒着，头要顶着地的。他说要这么一个祷告法。当然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外表上面的一种敬虔。你今天无论到回教到佛教，他们都有这种的表现，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敬虔是什么呢？穆安德烈弟兄有一个解释很好，他说呢，你是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一生所有的一，把它汇集起来，然后呢把它摆在神的跟前，而让神在这里是居首位的。 所以呢，敬虔不是外表的一个做法。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晓得敬虔是我们生命中啊，对于主的最高的一种崇敬，这是生活的，在每日的生活里都是这样的，每一个时刻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讲，我不太喜欢呢。今天在美国，有很多时候他们聚会呢，他们常常讲，我们现在开始一个 worship time。现在这个时候是 worship time， 所以大家都变得很敬虔。那么等 worship time 完了之后呢，那就随你的，又属于你的了。不是的，敬虔是什么？敬虔是主永远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是居首位的。所以你看见雅各最后呢，扶着杖头把敬拜归给神，他的一生所有的经历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变成一个敬拜。所以神造我们原来就是为了敬拜。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你去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敬拜是一个大的征战，因为撒旦魔鬼要得罪人的敬拜啊。那么所以他制造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偶像的东西。所以敬拜对于基督徒来讲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说明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是主，他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主。你把他摆在最崇高的一个位置上面，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雅各这一生过来没有埋怨，到最后他能把他的后事交托给他儿子，而他儿子愿意承担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里面完全满足。所以基督徒呢，就在真正的敬拜的里面，你有完全的一种的安息，因为知道什么，一切都出于神，神也负责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呢，到他生命的晚期的时候呢，他变得非常的老练，生命越来越老练。那么他为什么要叫他的儿子约瑟起誓呢？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起誓呢？就说呢，要叫他坚定他的意志，你不可以违约的，不可以改变。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啊，弟兄姊妹，有很多基督徒常常有会问说啊，怎么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起誓呢？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主说呢，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必起誓。我们常常今天也发咒起誓，对不对啊？那么主说不可以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对不对啊？也不可以起誓，所以基督徒不需要起誓。但是你今天碰到有些场合的时候，他还是要叫你要起誓。你们比方说，你们这个从绿卡呢变成公民的时候呢，我们去的时候大家都要起誓。不过这个是形式的东西了啊，因为政府这么要求嘛，对不对？其实呢，我们基督徒来讲，最好就是什么，活得真实，不必靠这种发咒起誓的东西。那么有一个弟兄也解释得很好啊。他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为什么神不要人启示呢？因为神把这个启示留给他自己了，因为神指着他自己启示，对不对？神的启示那个才算数的。我们人呢，老实讲，神知道我们的败坏天性，你启示也没用的，发了誓等等就违誓了，对不对？没有用，所以人最好不要启示。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基督里啊，我们不需要在像这个旧约时代的人用这种的方式啊，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就一切啊，感谢我们的神啊。雅各在这里到晚年离世的时候，你看见出现一幅非常荣耀的景象啊，这位一生坎坷的经历啊，遭遇无数的艰难啊， 经过自己败坏的天性，主神怎么样改变他，最后他的整个生命变成一个敬拜，这是实在是一个荣耀的景象。希望主也使我们啊，一生到最终的时候是一个敬拜归给神，多么的荣耀。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开始进到这个48章啊，48章啊，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啊。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对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从巴丹来的时候，曾好，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我们到了第48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病了，这个老年人生病了。那这里呢有两次的记载很特别，他说有人告诉约瑟说，可见约瑟还不知道啊，有人跑去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所以他就带着马拿西和以法莲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说明哈，约瑟实在是太忙了啊。他因为做宰相啊，他忙于国家的这些事务。那个时候正是大饥荒的年间啊，我们知道处理很多的事情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从早忙到晚。他父亲病了，他都不知道，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一听见之后呢，赶快怎么就带着马拿西和以法莲有人来，来到父亲那里。那么这里呢，很特别是什么呢？到第二节说呢，有人告诉雅各说约瑟来了，啊，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啊，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老父亲啊，他也体贴他的儿子，他不愿意让约瑟知道他病，免得他分心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啊，这个约瑟到晚年的时候，他现在变得非常的仁慈，变得非常的这个也会体贴啊，所以呢，他不要告诉约瑟，就像今天有很多父母也是这样，病呢。不愿意告诉儿女，就是什么呢？不要让儿女担心，不要让儿女忧虑。所以这里呢，两次说到有人告诉，是人家告诉了他才知道的。所以呢，约瑟带着两个儿子来的时候呢，有人就对于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所以呢，那个时候雅各非常软弱啊，他就勉强坐起来了。就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又老又病啊。那么约瑟到晚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非常非常的衰弱，所以他只能勉强坐起来。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啊，对这个生老病死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圣经是给我们有很清楚的一个解释的。我们不必忧虑这些东西的，这是人生自然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要这样过的，对不对啊？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这是在神的定命当中的，因为什么呢？神要结束我们这个短暂的年日，要引我们进入永远，所以一切事都是以永远为开始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哈，弟兄姊妹们，对于地上的事物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像世人的眼光，我越过越觉得我们需要脱开世人的所谓这种的眼光，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具备有永远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地上的年日的结束，对基督徒来讲，实在的讲是一个福气，你知道吧？因为从前我不懂的时候，我们远离神，说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神在地上生老病死是一个悲剧啊，人死了更是一大极大的痛苦，是个永别，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主带领我们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一个人重要什么呢？要为着主活着，活在主的跟前。你看像雅各一样活在主的跟前，即使你病了啊，那么也不要紧，为主活着，活在主的跟前。所以圣经用很明显的话告诉我们啊，那么雅各他一样跟世人一样生老病死，因为这是神所定的自然律啊。我们在肉身中，你是伏在神的自然律的定规底下，没有人能逃脱的。你不能说因为我信主了我就永远健康。那么我们知道只有摩西啊活到120岁啊，眼目也不昏花，经济也不衰退，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就想要活得像摩西人，可以吗？历史上也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对不对呢？我们今天肉身服了神在自然律中所定规的这一切，但是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现在慢慢年纪也大，所以对于这些事物呢，弟兄姊妹们，我越来越觉得主给我里面的是很大的自由的。任何时候主要我去我就去了，没有任何遗憾的啊，用字面绝无遗憾。对，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在活在这个肉身中就能看见永远的事，就能对永远的事有领会。今天呢，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对于永远的事物还不能领会，所以我们活得跟世人一样啊，我们超脱不了这个环境对我们的这个限制，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雅各他也会老，他也会病，并且非常的衰老啊。雅各一看见约瑟，就对约瑟说什么？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给我。”他对约瑟，你看见？他所交代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完全活在神的带领当中的。我也看过很多老人呢，也是到最后年纪老的要过世了，这个在地上的那个情形，有很多人呢，当然有很多基督徒很好了，他们提到关于主的事情。那么约瑟雅各在这里就对约瑟再讲述他蒙恩的一个经历啊，那么在路斯那里啊，就后来的伯特利啊， 那么神曾经在梦中向他显现这件事情，到了约瑟的晚年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清楚。我们记得在28章读到他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并不明白的，虽然看见一个天梯，看见在梦中看见这个异象，但他完全不能明白的。现在他才知道什么呢？原来神给他的这个异象是支配他一生的一个意象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都在神旨意的掌控底下的啊！我们可以在地上用事物，我们可以活在地上有地上的生活，但是永远不能忘记，我们这个人属于神的，是神用他的旨意在带领我们的。所以你看见雅各到晚年说，他说全能的神啊！他现在呢，他能称神为全能的神啊！你知道这个雅各本来就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能力的，对不对？今天像很多今天的年轻人呢，相当有自信的，我们觉得自己呢能够负我们自己的事情，对不对？现在呢，弟兄姊妹，感谢神，他不仅认识神是全能的神，他也用100多年的时间经历神是全能的神。雅各现在再说全能的神这句话的意义，对雅各来讲是不一样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称神为全能的神，可能我还不知道神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对不对？现在雅各呢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啊，所以雅各深深的感谢神呢 他的一生是被神拣选，是在神荣耀的旨意的里面啊，他说神从那个时候开始起赐福给我，现在他回头看他的一生呢，都是神的恩典，神所有的祝福。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很多年长的弟兄们常常这样讲啊，他说这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我很小年纪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一句好话，但是我还不能体会的。但真正进到苦难里面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觉得是福啊！我们一直天祷告，主啊，救我们脱离现在情况，主啊，改变我们的情况，对吧？主啊，你要赐福给我们，叫我们早早脱离这些啊，脱离环境的人，脱离病痛，脱离这些。只有等到你一生跟随主来到最终的时候，你看见这一生所临到的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祝福。所以人能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能这样说，那证明你有经历了，那是不简单的。雅各能这样说，雅各说从路斯开始原来神就赐福给我，他没有讲说他经历多少的苦难，对不对？赐福给我啊！感谢主啊！这个他说对我说呢，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应许。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应许底下呢？加拉太书第三章很清楚讲到，我们是蒙应许，如同以撒一样，我们是活在神的应许当中的。今天呢，这个应许还没有完全应验，对不对？神在我们的改变的过程中间啊，我们还没看见神应许的事能够成为实际的经历，但是神应许了，神就一定使我们能够达到。所以也有弟兄们这样讲，神应许了就是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是在信心中的啊！感谢神呢，我们的神是应许我们的神，所以雅各没有忘记神的应许。你看，经过了这么多的波折，在哈兰20年，再转到回来，经历在迦南地这么多年，再经过这个苦难啊，他没有忘记神的应许。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极大的安慰，极大的盼望。神所应许我们的，他一定要成就的。 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完，我们这个用这个阿们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基督徒还不太懂，反正以为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阿们，这是一个好像一个程序一样的啊，是一个，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说阿们，那意思就说什么呢？神的应许一定成就的，神的应许一定成就的，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呢、我们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他的应许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讲，我们暂时贫穷啊，你暂时的为难，暂时的软弱，有一天你就看见这个短暂的这些事物过去之后，你在基督里所蒙到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看雅各没有忘记神的应许，他就对什么对这个约瑟这样说啊，他说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他相信神这样说一定这样，他不因为就跑到埃及来了，对不对？全家都到了埃及了，他们就想说呢，这一辈子大概恐怕要做埃及人啊，是不是呢？我们也说到美国来，我看住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我们大概变美国人了，就这样，这一辈子大概恐怕也不太有可能再回转啊。这个地上的事情这个不要紧啊，但是神的应许的事情呢，那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呢，过了17年的安逸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啊，雅各里面很清楚，这不是神赐给他的产业。虽然在埃及他们把最好的地给他了，是吧？兰塞这块地方最好的地给他们了啊。我们也知道，后来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住了400多年呢，啊，住了400多年。他们很想，可能我们这一辈子，我们就是我们的家族就建立在这个情况。他没想到，神对雅各的应许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有一天借着摩西，把他们200多万的人住了400多年的地，从那里整个拔除出去了。人就要带回什么？带回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神，神不是人。神既然应许了，事情一定要成就。雅各有这样的信心，感谢主。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雅各的信心是多么的笃定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他说：“我未到埃及之前，你在埃及里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变和西面是我的一样啊。那么下面这一段话呢很重要，因为那什么呢？是雅各接纳约瑟的两个儿子，承认他们是属于雅各的。那么我们想，那个当然应该是雅各的吧，约瑟的儿子嘛，对不对？为什么雅各要在这里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约瑟在外邦娶了外邦祭司的女儿，所以后来读经的人呢，他们也能领会啊，这个约瑟跟他的妻子之间也代表着基督和教会，教会里面也有外邦人要进入啊。当然，这是另外一种的解释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要接纳约瑟的这两个儿子，在这里啊，你看见约瑟的话不？雅各的话呢，已经表明了啊。他说：“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啊，他把以法莲已经摆在什么马拿西之前了啊，因为马拿西是长子啊，这个以法莲是弟弟。现在你看雅各的心里面已经清楚了。”所以后来他的祝福的时候呢，他已经老早心里明白，他那个不是临时的一个感觉，他里面老早清楚神这样的一个定规的啊。他说这两个儿子是我的，他现在有一种的这个接纳啊，是承认 我们知道这个到了新约时代中啊，这个成了在真理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今天神能够承认你我为他的儿女，这是件大事情的。因为我们原来是什么？堕落的罪人，对不对？我们是远离神的人，是与神无关的一般人，对不对？神现在因他儿子的救恩承认我们为他的儿女，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我不晓得基督徒啊，我们弟兄姊妹，你对于你是神的儿女，到底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我们常常忘记了，所以我不太喜欢今天基督教啊，用这个所谓宗教基督教徒这么来看。用姊妹，我们不是加入一个宗教，不是属于某一种的信仰的一个范围，不是的，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呐、啊！啊，感谢神，神因着他儿子的缘故怎么样承认我们？现在呢，雅各也是因为约瑟的缘故呢，那么承认，所以这个承认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保罗为了解释这件事情呢，在罗马书里面呢，哇，那真是神给他的智慧啊！讲到这个我们做后嗣，那个你知道读英文的话呢，英文是 adopt， 这个用 adopt 这个字，这个 adopt 这个字呢，按理讲应该是领养的。那么当初呢，保罗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字啊，形容我们呢，能够成为神的后嗣呢？原来呢，当时在罗马帝国时代，在他们法律上面有一种的定规啊，所以当一个人要把另外一个人接纳成为他的儿子的时候呢，这是件大事情啊。他们中间还有很多东西的，要到法院去，要做什么都做一大堆的手续啊。我想我今天不要去详细讲这个东西的，一大堆的手续，到最后呢，在法院里面定规决定他是你的儿子之后呢，他就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什么权利呢？他就有一个继承权。所以将来你父亲的产业就要归给他了。所以难怪当初呢，保罗就用在罗马书里面用这个字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就从原来不是的现在变成是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承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觉得我们信主很简单啊，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主的救恩的伟大，因为基督的缘故，把不是的变成是的，透过他，所以我们变得过程简单。所以当年呢，保罗看见在罗马人当中，他们要把一个不是的变成是的，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严肃隆重的，他用了这个 adopt 这个字。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个字呢，我们要清楚的领会。弟兄姊妹，你我不是神领养的，你我是什么？神生的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他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讲这段？为了加重什么？加重在法律上面的一个效果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有律法的，所以神说是就是啊，命立就立啊，从来不改变。神是有规律的神，神绝对按照他的规律行事。所以你我今天能从一个败坏的罪人，这个不是的光景蒙拯救变成是，是在法律上面是绝对承认。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呢！很可惜，今天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并不能够完全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你我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是确定的，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呼喊阿爸父亲。哇，这是多么大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为什么雅各要对约瑟这样说呢？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些真理啊，这个神的接纳，神的承认， 对我们来讲实在是莫大的福气啊。所以呢，这按理讲，弟兄姊妹，如果你想一想看，当初在这个埃及啊，这个约瑟有这么大的权势，对不对啊？又是当时地上最大的帝国，那么那个时候迦南地是在饥荒的当中，一片荒地呀、啊，啊，那么雅各呢，又是一个逃难的人跑到这里来了，他们有什么荣耀可言呢？对不对呢？你承认不承认这个是什么呢？他已经是宰相的儿子了，他们已经是得享这个荣华富贵的了，对不对呢？还要你这么一个乡下来的一个老头子来承认什么吗？因为姊妹们，你又充分看见在这里背后什么包含的属灵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跟神有关系，这就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在这里啊，雅各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按照人的感觉的，完全是从神的那个拣选、神的带领的里面来看，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啊。因为现在雅各里面非常的清楚，神拣选他，拣选他们这个家族，所以呢，能够接纳成为神家族家的一员，这是一件大事情。感谢主啊！所以呢，他说呢，这两个儿子正如流便和西面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他举了两个例子就是了。然后他说呢，哈，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都是你的啊，他们呢，怎么也可以归在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其实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雅各讲产业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啊？因为那块荒地给谁谁也不要的，叫你回去你也不要的，对不对啊？你现在讲什么产业？但是你看雅各从来没有轻看过神应许的地方，他知道那是神所给的，那是宝贵的地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头几千年后回头，在新约的光底下，我们知道迦南美地是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产业，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能承受的极大极大的丰富。这个产业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大的祝福。但是当初呢，在那里的时候呢，那个并算不得什么。但是他告诉他们说，他你的儿子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们将来都可以和在他们弟兄们中间得产业啊。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中啊，使徒们呢一再的把旧约神所做的事情在新约在基督里做了解释。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啊，若不是圣灵的启示啊，能让使徒保罗能够把这些事情解释得清楚，我们今天完全不能明白的。所以当保罗提这个产业的时候呢，他完全有旧约的背景在那里的，他把旧约的那个背景从属地的拉到属天的境界里面，然后让我们看见原来那块迦南地不是一个今天我们所知道光地上的一块地，那个乃是在基督里在神儿子里面的那个丰富的，那么神要把我们摆在他的丰富里。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于这个产业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没有领会。今天你看这个一般基督徒的团体的讲述的都是主怎么祝福我们，生活上怎么恩待我们，很少人知道将来还有产业的。我们很少人知道在基督里神把产业给我们的，我们也不懂那个产业是什么东西，所以呢很少人提这个东西，很可惜啊。所以当初使徒们呢，他们一蒙恩得救，他们里面就明白了，他们就知道这个产业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今天神把他的儿子当作产业赐给我们，当我们得着神儿子做产业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什么神的产业啊！这是以弗所书里面的很清楚的话告诉我们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在世的日子，因着他们竭力的进入主的丰富， 享受，已经享受了这丰盛的产业，就是他们在地上呢也成为神丰富的产业。所以你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的祷告中间里面，他在圣徒中所得的产业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历史历代圣徒们从基督里所得着的丰富加起来什么，显出了什么神的产业的丰富。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主没有经历，我们不能进入这个经历的时候呢，神在我们中间得不得这个产业，没有荣耀。所以他在圣徒中得的产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看看历史历代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在他们有生的年日，他们能够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因为他们对主有丰富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产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呢，主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件事情呢能够有一个领悟。那么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神为着他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预备丰盛的产业。这个我们读诗篇第十六篇的时候呢，大卫已经讲了，是吧？他说他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将来给你的产业你恐怕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有这个故事啊，有的人本来穷得不得了啊，这个潦倒得不得了的，忽然有一天呢收到了律师的信啊，这个律师的信告诉他说什么呢？原来你有一个大财主的一个亲戚啊，那么他死了，他把这个遗嘱里面呢，把一大批的产业给你，那个人拿到信都不敢相信了，啊，不敢相信，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财主了，就富裕的不得了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将来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恐怕你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想象不到神给我们的产业有多丰富。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保罗在世上的日子就讲，他若有人不爱主啊，这人可诅可咒，知道吧？因为神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你瞎眼，你没看见嘛，对不对？你如果看见了，应该好好的爱主，在地上要敬畏主，要好好的服侍主，这个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今天我们服侍主不是因为什么一种宗教的热忱，是吧？我们服侍主不是因为说呢，我们外表上的人什么一个激励，不是。你如果眼睛看见了，弟兄姊妹们，你不爱主也难呢。所以求主用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在主里所蒙的恩典有多大，愿我们能够有真正敬虔爱主的心。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像雅各这样的一种的认识和看见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地上的事就逐渐脱落了。雅各到晚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地上事物再也不能影响他。我想我们人际之间的生活上也会松动很多啊，不会那么紧张，这是过度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么今天好也好，不好学功课更好，那么叫我们更多在主面前承受恩典，将来到主跟前的时候你得主的奖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真是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所以雅各对约瑟说，这两个孩子他们以后所生的啊，是你的没错，但是也可以在什么弟兄中间可以得产业。雅各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你看见丝毫没有埃及人的味道，他不会想说，哎呀，我这个儿子是宰相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约瑟在埃及有多少的土地，不知道，对不对？那个产业之丰富已经不得了了，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那么你这个雅各有什么产业？你还在谈及什么产业？所以在这里我们充分的可以看见雅各对神的 这个认识，对神的这个尊敬，那不是地上的东西能比的。如果约瑟没有这样的看见，约瑟心里面想，你不要讲产业了，我多得不得了，我这个儿子们他们活几辈子也花不完的，对不对啊？这个不要再讲，不是雅各所说的是神所赐的产业，不是属地的产业，所以我们要能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感谢主啊。他说：“至于我从巴丹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么这很奇妙，在这里哈，雅各就重新给约瑟提到他母亲的事情。他的母亲拉结呢，我们知道最后因为生便雅悯，是因为难产而死，死在路上。他又提到这一段，他说呢，这里提到为什么在这讲这里有两个地名很重要，这个以法他和伯利恒呢，听众姊妹们，这个以法他跟伯利恒是圣经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名词。这个以法他什么，就是后来大卫的故乡啊，以法他就大卫的故乡啊，所以后来呢，以色列国的建立跟大卫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诗篇130几篇里面啊，大卫曾经讲，他说我在以法他的时候就听见约柜啊，我们知道以法他是大卫的一个故乡。那么在这里呢，约瑟雅各讲这段话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有预言的含义在里面的啊，已经预先讲到了这块地方。那么伯利恒呢啊，我们晓得这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啊，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啊，所以他已经预先的讲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拉结被葬的时候在以法他的附近，那么呢，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神已经预先的把他儿子要降生的地点呢，那么就把他先启示出来了。那么这个地方也讲到大卫，因为大卫建立整个以色列国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地名本身就包含着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因为这些跟神在地上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感觉到啊，这个雅各到他晚年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对神的事情的这个了解越来越清楚。所以我刚刚开头讲到啊，神呢，不怕我们坏，他怕我们不长进啊。基督徒呢，我们今天觉得自己光景很软弱，觉得自己很失败也不要紧啊。但是呢，你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情况里面，你一定要怎么样，要长进。所以雅各的一生就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啊。他怎样从一个败坏的一个人经历神的工作，从雅各变成以色列，能够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啊，并且呢容让整个以色列族民族成为在旧约时代中神所拣选最重要的一个民族，也是神旨意所托付的一个民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从雅各的这些故事的里面啊，也能看见神的手很清楚的在带领一切。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也是不能光读在字面的一些故事上面，一定要能看见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原则啊。所以感谢主了，我们从过往历史上的这些人物身上啊，那么我们能看见神奇妙带领的手，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在新约时代中，在我们的身上，神正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从他们的身上如果能够得着亮光启示，给我们带来荣耀的盼望啊，让我们呢能够更多顺服圣灵的带领，荣让主的工作呢能在我们身上能够做得像在雅各身上那样的一个荣耀啊。 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像我们这样败坏不堪的人，主啊，你竟然拣选我们。主啊，你能够把我们从一个败坏的光景中拯救出来，不仅使我们达到圣洁，能使我们与你的形象完全一致，这是何等样的一个救恩，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感谢你借着旧约这些人物，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已经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我愿我们从这些话里面得到亮光，好像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学习把自己降服在主的手中。主啊，好荣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主啊，你当初拣选我们的时候，你原知道我们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们是充满着邪恶的，但是感谢你，主啊，你也不怕我们这样的光景，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你的救恩使我们能改变。所以雅各的一生摆在我们的眼前，主啊，这是给我们何等样的激励，我们谢谢你。晚间我们再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主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我们一同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